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把我们带到一起，我们能够在这里跟网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来敬拜他。我们下面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每日主引导我们，每日你供应我们，主你为你每日赐我们平安，从你而来的一切。主，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圣杀的灵，你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安静我们每位主你儿女的心。主，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教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主，让我们的生命每日能够更新改变，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前面几次呢，我们分享了13章的前半部分，就是1到7节罗马书。我们主要是在讲基督徒生活在现今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处理与正确的这种的关系。那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就是政权如果执行他的政治权利的时候呢，如果不违反圣经的原则，那么基督徒就应该顺服，也就是政府颁布的一切的法规，只要是不与圣经教导的真理相冲突，我们基督徒就当遵行。那么当政府的法规呢，如果违反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来抵挡，应当来拒绝。但是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仅仅不违反国家的法规其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在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也要能够容神一人。那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3章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要以怎样的态度与我们周围的人来相处，包括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包括那些不信的世人。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那就是保罗在圣经中教导我们，我们要带着爱来等候我们的主。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的这一段时间，主要的责任其实就是用神所赐我们的新的生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在此的过程中来等候我们的救主的到来。那么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应该以带着爱的心来等候主呢？这样的态度来生活呢？因为我们这样的生活态度，那么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大有益处的。首先，那么带着爱呢，能使我们总觉得我们常常有亏欠。第二个方面呢，等候主能够使我们每日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我们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方面就是第8节到第10节，就是我们爱呢能使我们总觉得我们有亏欠。那么第8节他在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要用行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我们该当有的一个态度，第一就是凡事我们都不可亏欠人，意思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不要叫别人吃亏，不可以使人因我们自己的缘故而受亏损，不占别人的便宜，我们尽可能不给别人去找麻烦。第二方面呢，要常以为亏欠，意思就是在爱心上我们要常常感到未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应当善待人的我们好像没有去真的去善待，该帮助人的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帮助，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自己对人 应该有的爱心，而不是常常想到别人如何来恩待我自己。那么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呢，就是在完成律法的一个要求，因为真正对人的爱乃是从神的爱而来的。那么没有对神的爱，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对人的爱来。为什么？因为圣经中也明确告诉我们，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也就是我们没有神先爱我们，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来爱他人。那为什么说爱人就完全了律法了呢？那么保罗就用实践中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来进一步的来说明，就是在下面的第九节和第十节，他这里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人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爱人如己，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切我们可以帮助到的人，不管是他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其实是我们的邻舍。那么这里面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其实大家如果熟悉十诫的话，十条诫命的话，我们知道了这个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十诫中的第七诫、第六诫、第八诫，还有最后的第十诫。如果基督徒我们真正的爱人，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尊重他人的人格、他人的婚姻、他人的家庭。我们这样的话呢，就不可以犯奸淫的罪。如果我们真正的爱惜他人的生命，我们就不可以犯杀人的罪。如果爱护他人的财产，那么就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也不可以有贪心。其实呢，爱人，其实爱的这个，我们谈到爱呢，其实我在这就想这个问题啊，就爱其实里面其实有最必要的两个因素，那就是保护和给予，或者是付出。也就是说，我们都抚养过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首先就是要保护他们，哎，不要受了伤，不要受了这个别的这些威胁。所以爱首先是出于一个保护。那么爱还要一定有付出。我们真的，我们就是拿我们自己抚养自己的儿女来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真的把他们从小来带大，其实好多时候你付出了时间、精力、金钱。所以呢，就是保护哥跟这个付出或者是给予，是爱里面不可或缺的两个最根本的因素。如果我们的行为中如果缺乏这些因素，那么我们真正的就要思考，我们到底我们的言行是不是体现出了主要我们的那样的爱来。所以呢，神就赐下他的律法，神赐下律法不是说他为了要辖制我们，而他赐下的律法本质上来说，那是不是要保护他所爱的人，保护人，那么免于受各样的威胁，也是让人能够怎么样来认识自己。但是呢，爱呢，它是不能代替律法的，爱是满足了律法的一个最高的要求，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一条普遍的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真理基要真理上要寻求合一，在非基要真理上可以有一定自由，但是呢，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有爱心。这是教会历史上这么几千年来都遵循的一条基本的原则。那么在真理的基础上呢，我们彼此相爱，爱人 如己，是神要我们在地上用我们的一生之久我们来学习的一门功课。如果我们觉得爱，如果我们自己觉得爱，如果是爱，我觉得是很容易的，那可能我们真的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行出来的事情。当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有爱心的时候，当我们被称赞有爱心的时候，我们更要来提醒我们自己。那么爱和顺服其实是就是在好多方面是一样的，就是都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我们往往说哎，顺服我说谁说什么我听就行了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爱也是一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学习的功课。我们从一生到建筑也需要不断的来学习这门爱的功课，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活出一个神喜悦的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生命来。那么这里所讲的爱呢，其实就是指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神的性情在一个重生的生命中的体现。那么爱呢，一定需要有付出，但是呢，我们若有了付出却未必真的是爱。为什么？因为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这十三章他都在讲爱，但是第三节这里面他特别说，我们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分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真的各方面会有付出，但是这些方面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的爱。这表明呢，爱并不是因这个爱并不是这个我们一时感情冲动，爱就是看着发自从内心的一种怜悯同情所做出来这种的付出。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马路边上有这些无家可归的需要帮助的，那么我们是应该真的爱他们，但是呢基督徒是应该，但是不信的人他们也会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一点钱，给他们点吃的，给他们那些需要的。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神教导我们的真正的这方面的爱。所以呢，普通人那么出于良心的这些怜悯，这些的这样的一种同情，其实这还不是今天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的这种真正的爱。那么当我们有了爱也愿意付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懂得如何来付出。那么在圣经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神也教导我们，比方在旧约时候，神没有让他的百姓说最尽量多的白白的把东西给人，而是让他的百姓之间要照他所缺乏的来借给他，就是彼此间可以互相的借转借，有借有还，所以不是借给就不还了。只有是在七年一次的耶和华的豁免年，那么才会免除一切的债务。神也没有吩咐以色列人所以把家产都卖光了，都就像一起过共产主义就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神没有，神却是吩咐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也就是说，神是让人学习保护他人的私有财产，要活在神赐给自己的这一份产业里面来。因此呢，神是让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神也让我们要有忠心和要有戒实。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握好给与不给的平衡和这样的一个分寸，那么让爱与被爱的都有机会来学习神量给我们自己的功课来。我们需要一生去学习和体会怎么样去爱人，我们是要通过爱的行动和他人来分享神的祝福，神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神的这个旨意， 而不是培养人的懒惰和不劳而获的这样的人的习惯，因为罪人的本性就是懒惰的，就是想不劳而获的。那么举一个例子，比方举我们现在都熟悉的，那么比方美国当下的这一些福利的这些的好多的制度政策，就是因为这些没有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宁可哎拿政府的福利也不想去工作，因为这就是养成一种懒惰了，无形中培养了人的这种的把让他的罪的本性更加的来这种流露。那么真正的爱呢，是你来扶持他，让他真的让他神给他这样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真的神其实让我们在世上不是说是神，即便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神也让他们来做工来劳动，这样才会有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我们也是，我们不管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还是在这个世人的身上，我们应该去爱他们，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就像人们说大包大揽，我们什么都来做完，我们是要让神的祝福临到他们，不是我们来帮办。所以这些呢，我们在生命中其实每个人都能有这方面的体会。其实呢，当我们有了爱，我们又懂得了如何的付出，然后去实行爱的时候，我们也其实要常常的要警醒，仍然要常常的觉得亏欠人，因为我们常常在爱人的同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自我为意的一种自我的感受，不是宣扬自，那么我们神让我们不是去宣扬自己的爱心这种的事迹，我们也不要去论断他人缺乏爱心，我们真正的应该常常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爱心，我们是不是常常的有这样的亏欠。所以不是做了一点点就去宣扬我们的事迹，也去论断哎他人是不是缺乏爱心。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他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要人的左手，我们自己的左手不知道我们右手所做的，除非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完全忘记了，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所以呢，主耶稣呢，他并不是要我们假装哎，说我做了一件爱人的事情，我不去想，不是假装没做，不是的，而是要让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在人眼前夸耀的事，而只不过这是我们还了我们自己对别人的亏欠。如果我们只是向他人还了我们自己亏欠的旧债，每天又不断的欠一笔一笔的新债，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资本来夸耀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资格来论断他人。那么基督徒其实活在世上，同时我们是有两种的身份，一个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地上的居民。所以作为地上的居民，我们就不可以亏欠我们所在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政府，我们也要这就要求我们要遵守国家的各种的法规，我们要按时缴纳各种的该缴纳的费用。我们也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就要遵循神给我们的教导，遵循天国的宪章。所以就是凡事我们不可以亏欠人。所以呢，不但要担负基督徒不但要担负地上的责任，我们并且要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常常以为亏欠，我们常常这样讲，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做，我们可以自己心里面来思想。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这样可能好好去做，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常常的要以为内心的亏欠，永远我们都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已经做完全了，尽到完全的责任了，不可能，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在爱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会完全，我们只会常常的有亏欠。那么肉体的生命，其实我们总是喜欢哎占便宜，但是呢，神儿子的生命却是让我们喜欢被别人占便宜，也就是给予，不要让我不要让我们占别人的，让别人的便宜。我们给予就是愿意让他人从我们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付上爱，付上代价来爱人。那么地上的居民，他们的人际关系的原则就是互相的利用，就是一种利益的关系其实。而天上的国民，神的儿女，人际关系的原则就是彼此相爱。那么神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每天早晨起来能够有呼吸，能够有各样的供应，能够有吃穿住，其实都是神源源不断的来爱我们的原因。所以神既然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对基督的爱呢，体会的越深越多，我们就越肯呢，在彼此相爱上，我们就会越来越，我们才会真正的会体会到这种常以为亏欠的这种的感受。我们不是去想对方该不该得到，配不配得到，我们要想的总是觉得自己爱的不够，我们关心的不够，就像永远都还不清的债一样。比方说，如果我们从他人那里借了一些钱，那么我们及时还给人家，我们就说哎，这个债还清了，了了，不欠的了，这是指的物质上这些的直接的交这些的。但是呢，对于爱这件事来讲，我们要常常以为我们都是亏欠人的。那么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么大的爱，今天对人，我们要活出那个属神的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对人要有这样的感觉，爱永远是不足的。那么爱没有哪天说哎，我已经清了，爱是永远偿还不清的，就像一笔债务似的。所以呢，一个人不论已经付出了多少的爱，人有义务要持续不断的去付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的。那么前面呢，这段经文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与世人或者与我们主与主内的肢体我们之间共处生活的时候，基督徒当要活出的一个爱的生命来。但是呢，在爱的执行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标准我们是都可以看见的，那就是我们不可以加害别人，加害别人。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呢，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自以为是的这个中心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常常其实是互相冲突的，互相争斗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该是这个样子。爱是不加害于别人，爱不是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只想到我要什么东西。爱是保护，爱是给予，爱是付出。如果这个行动会造成别人的伤害，我们如果这个行动会让他人哎受到一些亏损，那我们就一定不要去做。因为爱是不加害别人，换句话说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考虑到顾念别人的需要。所以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对待他人，对待各样的事的一个态度。那我们说到爱的两个里面的最重要的缺一不可的因素，就是这个保护跟这个付出。那我们往往说哎，我爱这个我的家人，是你可能保护他们，爱给他们供应。我们常常也说我爱我的教会，爱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真的常常来思想， 我们爱是不是我真的是保护他们了？我们是不是真的付出了？那么其实圣经中往有的不是说付出，那么有的是本该是圣经中教导的，我们该属于神的，我们也是不是真的是归给了神？那么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生命中，我们有牧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最能看出我们有没有付出多少，就是看我们把时间，我们每日用在哪里，我把我的精力用在哪里，我把我的金钱用在哪里。那么别的可能你这个不好来这个度量，不可能是没有不容易看得出来，那是最容易的，就是你的金钱。哎，你可以每个月 check 你的支票，哎，你把支票写到了哪里的最多。那么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真的是神的家真的是需要神来维护，神的儿女来供应。那么我们也知道有的人说，哎，我的钱我的奉献我都是哎奉献了给别人或者什么样，其实你奉献在哪里，只要神喜悦，那么你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真正的是不是把钱奉献在了神的事工上，给了神的这个事工，神的这个所用，其实这个东西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真的是支票它是不会说谎的，那么它奉献你有多少在哪里，其实这些都是在神那里有一笔账的。其实让我们真的就来警醒，让我们来真的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来体现我们爱人，体现我们爱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带着爱来等候主，就是另一个方面的益处，就是能够等候主能够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就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先来看第十一节，他这儿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里面他说你们晓得，意思就是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那么现今就是指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恩典的时代，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那么这里面说趁早睡醒，意思就是让我们要不要再贪睡，要让我们真的来清醒来警醒，不要再对我们的罪，对周围的罪，我们要真的敏感，不要继续视而不见，不要继续对这些没有一个敏感的心。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态度，不要继续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地方这个得救呢，它不是指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时候的得救，那是我们灵魂的得救。我们真正信耶稣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灵魂的得救。这里的得救乃是指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信徒身体的得赎，救恩的完全的实现。所以呢，我们如今我们取得了因信称义的这个地位了，也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救恩了，但是呢我们的生命经历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中并没有完完全全反映出我们这一个重生的主所喜悦的生命来。所以呢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生命还是与我们蒙恩的这个恩典我们很不相称。所以呢我们还会有软弱，我们还会有跌倒甚至犯罪的时候。但是呢圣经它应许我们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全然的被更新。这是指那个终极的得救，就是将来我们要和主耶稣在新天新地永远同在的那个时刻。那么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现今比初信的时候他说更近了。 意思就是说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了，这是他是从救恩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所做的工作里面，从他的降生，从他的受死，从他的复活升天，这些基督已经都完成了，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再来，就是他的再来的末日的审判。那么从整个救恩计划来看，当下的基督徒，我们对比过去的世代的这些基督徒而言，对待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是父神定好的，不可以更改的，所以我们离这个日子呢，要跟过去的世代相比是更近了一步了。比方说保罗时代他已经说更近了，那我们现在比保罗时代已经又往前走了将近两千年，所以我们又近了2000年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盼望的里面，我们来警醒敬虔的度日，来等候我们救主的随时的到来。那么接下来在12节，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那这里面的黑夜已近，白昼将近，意思就是魔鬼撒旦等黑暗势力他辖制这个世界的这个日子很快其实就要结束了，而光明之子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日子，新天新地要降临的那个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就像我们所处的这个每日的这个白天黑夜，那么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但是它也预示着天真的是快亮了。我们在黑夜之中赖以胜过罪恶的光明的兵器是什么呢？他这告诉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其实就是我们敬虔度日生命中所活出来的那个属灵的美德来，就是基督徒那个属灵的美德来。那么更具体的说，也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位基督徒生命中所结出的果子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些我们这个属灵美德的这些方面我们有多少，其实这是我们常常来思考的。虽然主耶稣自己他讲过说他来的时候会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的确主再来的日子具体哪一天我们谁也不知道，神说只有父，主耶稣也说只有父知道，但是呢，主要来的这个事实圣经已经多次的告诉我们，这是必然要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发生的一件事情。因此呢，神要我们每天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敬虔的度日，这是圣经讲到我们应有的一个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一个态度。那么这里所讲的光明的兵器，讲到这个在以弗所书6章我们也看到他也讲到这个各样的军装、各样的兵器。那么换句话说，基督徒活在这个不认识神的这个世界这个世代里面，可是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我们与世人的不同就是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与世人不同的一个生命来。所以呢，我们就要离弃以前那种不认识神的时候那种生活在世上的标准里面的那种的生活，也就是随波逐流，哎，他人做什么我们跟上做什么，没有标准，没有真理的根基，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那么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美德来。那么既然是兵器，那么就说我们有这些东西是要去征战的，所以兵器的目的就是要去征战，就是要来面对一些威胁，面对一些仇敌。 那么军装也告诉我们会有战争，兵器也是一样。所以基督徒要想活出一个征战的人生来，那么我们就要来用好我们的兵器。我们说神的道还有圣灵也是我们随时使用的兵器，更是我们必有的兵器。那我们跟什么来征战呢？跟什么来征战呢？我们不是整天的来跟人来吵架，那么我们也不是说总是来指出别人的这样不好那样的不足。那么这里的征战乃是指我们是要胜过我们自我，胜过魔鬼撒旦他的诡计，胜过这个世界上教导人的那种的错误的以人为本的这种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回到圣经教导我们的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那我们要真的对世上的这些的与圣经相悖的这些的观点，我们要跟这些来对抗，那么这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兵器来面对的。那么这个征战怎么样呢？就是要靠在我们的血肉之躯，其实我们要这样的征战，我们是常常会可能失败的。但是呢，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每日都要真的按照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常常的知道什么是神良善从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按这样的旨意我们来生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显照。那么接下来13节，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野醉酒，不可好色闲荡，不可增进嫉妒。那么行为，那么要端正，行事为人要端正，就是以圣经的标准我们来行事为人，我们要有个标准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们是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标准是绝对的，是不变的。那么而这个世界的标准是相对的，它今天这个样明天那个样，所以我们遵循的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而且好像行在白昼，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暂时还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我们要以天国的标准来在这个世界我们来生活。那么这里面的荒野、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其实呢，这些呢都是在当时那些外邦人中间或者不信神的那些人晚上常见的一种行为或者一种活动。那么在主再来之前，那么虽然黑夜已深，我们在这些天上的我们这些天上的国民，我们还是要顺服在地上的权柄，但是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应当好像行在了白昼，警醒地活在神的权柄管理之下，随时预备迎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那么这里呢，把主耶稣再来以前的这段时间，它比作就是黑夜的时间。那么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越近，我们说知道黑夜的这个程度呢，它就越深。这表示呢，这个世界的整体来，这个世界的整体的伦理道德，它是要越来越败坏的，越来越远离神的。那么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说越来变得越好，它只会越来越的变，越来越的变，越坏。只不过是基督徒如果在这个世界能够多彰显一些光影跟盐的作用，那么会阻止这个变的这个速度可能太快了，只能这样的。但是呢，最终的趋势只能是越来越坏。所以我们其实这些我们从当下的社会景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保罗的时代， 他这说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等等这些事情，也只还是在晚上，人们好像偷悄悄在夜色中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大白天你就可以吸毒，而且有的地方政府还给你提供安全的地方，让你舒舒服服的去吸毒，不要挨吸，不要这个不舒服了。那么你大白天你就可以去偷窃，过去在保罗时代是没有这些的，你只要不超过950，你就不需要去来为这些负责任。至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婚前的同居、同性的乱伦、自由变性等等这些行为，只要你不出人命，哎，你什么你都可以来进行。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世代，我们这些都是能够经常能够看到的。所以呢，这个世界的样子其实就有，就是有了钱就花阴醉酒，整天就在那里奢侈浪费，荒度年日。在邪情私欲里面，好，这人们就是不信神的人去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一种彼此相爱，而是彼此利用、彼此争斗。所以这些东西保罗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摒弃，要远离，我们要警醒。那么在第十四节，他这儿最后告诉我们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发纵私欲。那么既然前面说了夜色已经，黑夜已经深了，我们就知道白昼那么就快来了，近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和世人一样继续在这种黑夜中为肉体安排去做发纵私欲的事情，而我们应当披戴上，我们应该披戴上白天的要穿的衣服。我们快起床的时候，人肯定要预备，你要穿这个起来的这些衣服，要白天中生活的衣服。那就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的这个夜晚的清晨，他们就要腰接束带，脚上穿上鞋，手中拿上杖。这些要干什么呢？他们要随时准备等候神的命令，要出去来征战，要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其实就像我们在白昼当披戴的衣服一样，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穿上我们的新人，我们就是要活出基督那样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来，让基督的性情能够显明在你我这个世人，这个普通人的身上，以至于世人能够看见我们就像看到基督一样。那么在加拉太书的5:24，那么保罗这样说，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也正在这个小组查经，我们正在查约翰福音。那么这个星期我们正在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受的苦。那么我们通常的认为呢，人在十字架上通常最多能待2-3天的时间。那么在十字架挂的时间越长，人受的痛苦就越大。这里面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闲情私欲才会消失，才会不再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所以我们若为肉体安排去发纵私欲，就是说就像是我们在十字架上坚持的越久，我们就越会受的痛苦越深。我们就要把尽快早的、尽短的把我们的肉体的闲情私欲跟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一个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不是一个属世的生命，乃是一个属灵的，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若 基督在我们里面，兴旺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基督是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会胜过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会抵挡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肉体的这些的败坏，所以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生命。那么大家好多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伟人，就是奥古斯丁。那么奥古斯丁呢，他年轻的时候他非常聪明，也非常的博学，但是呢他年轻时候的生活就像这个经文里面写的说，他其实年轻的时候过的是一个荒野醉酒好色邪荡的这样一个生命。他年轻的时候他呢也是为这些他很挣扎，也是很痛苦，所以呢他有一天呢，奥古斯丁就在内心里面非常的挣扎，痛苦流涕，所以他哭着呢就跑到外面，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他忽然听到一个孩子在反复的哼唱着一首歌，他听得清清楚楚，就说拿着读吧，拿着读吧。奥古斯丁就立刻的回去翻开呢他先前没有读完的一封使徒书信，他正好就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使徒信，这个罗马书的13章13到14节，他拿起来就继续的往下读，他读到不可荒野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发纵私欲。那么在奥古斯丁他自己写的这个忏悔录的这个自传中，大家如果看见忏悔录，看到看忏这个读过忏悔录的话，你就会在你可以在第八卷的第十二章，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不想再读下去，就读这他读到这节罗马书这节，他说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他说我读完这一节，他说我洞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一阵。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话语真的他是带着力量的，他能把奥古斯丁这样的人一下能够打醒，能够神用这段话他也找到了奥古斯丁，能够让他悔改来归向主，而是他后来成为影响教会历史的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之一。那我们在基督里，每个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从这个重生得救的，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要照着主耶稣基督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为肉体安排，我们那就是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些我的旧的生命为主的，以我们旧的生命为我们的主，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态度，那么应该是光明的，应该是严谨的，应该是端正的，但是也应该是喜乐的。我们不是整天紧张忙碌，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是要活在一个光明中，要带着爱来盼望我们主的再来。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基督徒活在世人中间的时候，看到他们有他们的行为，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世上的不幸的人，他们的行为标准和他们的生活态度。我们活在他们中间，我们不是指责他们，说他们这样堕落，他们这样低俗，他们这样的愚蠢。我们不是说看我们多好来宣扬我们自己，不是的，他们这样的生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不是单单的用我们的言语来批评批判他们，而更是要用生活的见证，用我们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生命来让他们看着我们的生命与他们的不同，能够用神的爱能够来吸引他们，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中，从这个世界的这个堕落中，能够把他们，让他们能够转向神，转向基督，引到基督的面前， 来依靠神，来敬拜神，这样他们才能知道他们生活的意义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段信息呢，就是在特别的提醒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要在彼此相爱中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他的来，因着主的十字架上那种舍己的爱，我们蒙了救赎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也当活出一个舍己的爱来，愿意我们付上代价去爱他人，去爱邻舍。因着顺服我们主的命令，我们就要更加要有行事，要行事为人要端正，我们不要为我们的肉体去安排，而是应该在敬虔生活中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这两天呢，我也别预备讲到，也在偶然就听到，就是一个牧师，也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现在在做监狱的，在中国做监狱的娃伊牧师，他的一篇讲道，他的题目叫《耶稣不会等你》，耶稣不会等你。他在这里面呢，主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当在等待主的过程中来度过。我们全部的人生都会有很多的内容，但是呢，我们全部的人生必须表现在等待他，等待他。但是呢，当人们观察我们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出这样的一个不同于世人的生命特点呢？我们的人生是为了等候主，我们的人生不是为了世上的荣华富贵，不是为了在世上过得平平安安，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坎坷。因为呢，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要看我们在做什么，他会打破那一切把耶稣基督当作实现自己人生的目的的工具，甚至把耶稣当作一个自己人生理想的仆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仆人等等，这种成功神学所教导的东西。所有的这些等候主，等候的主题，警醒的主题，预备的主题，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的目的乃是为了叫我们从此我们属于耶稣，我们属于基督，而不是让耶稣属于我们，被我们来使用，当作工具仆人来用。所以呢，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或者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从这个土地上离开之前，死的之前，神允许我们在等候他，等候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让我们也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么这包括那些我们今天就是有趣的事情，或者那些快乐的事情，神也是让我们经历的。但是呢，这里面警告我们，我们虽然也会经历这些各样的快乐有趣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太投入了，完全的投入了，以至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五个童女，愚拙的童女一样，被关在门外。所以呢，我们总要每日要这个觉得亏欠，我们总要觉得要披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在这个怨恨中，在纷争中，在这种的这个享乐中，而是要在彼此相爱中来等候我们的救主再次的到来。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若不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仍然活在罪恶过犯中。主，我们仍然活在黑暗中。但是主，是你的怜悯，是你的大能的手，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你把我们真的是从黑暗中带到了光明之中，让我们真的有了主你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的生命。主，我们虽然还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 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真的在黎明前的黑暗，也让我们盼望主你要来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光明。主就让你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位你的儿女愿意追求你爱慕你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一切的所有能够更多的用在主你交托的事情上，主你讨你喜悦的事情上，主啊让我们真的不要再荒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爱惜主你赐给我们的时间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经历，主啊能够真的过一个荣耀你也能够彼此造就能够让他人能够得益的一个生命来，主你帮助我们，谢谢恩主，我们再一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